一把传意感通分而先明翻译年代，后明传统感应，前中此经前后同为二义，并其不去四本不同。这一段文还要找出一个会讲的人先讲一讲。现在呀，看看有哪一位这个发发菩萨心先讲一讲的。
第八门转意感通，第八转意感通分二，先明翻译年代，后明转通感应，前中此经前后同为二义，并其补缺四本不同。第八转意感通分二，先明翻译年代，后明转通感应，这是十门分别中的第八门。在前边已经把部类品会分析清楚，现在是讲转意感通门，把它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先说明翻译的年代，第二部分再说明转意感应，前中此经前后通为二义，并其补缺四本不同。这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前后有两种译本，并将其缺的经文补上，成为四种不同的华严经。第一本是觉贤法师佛陀跋陀罗所译，第二本是日照法师地婆诃罗的补译本，第三本是喜学法师时差南陀所译，第四本是贤首法师的审查本，就是现在的流通本。华严经有40卷，60卷，80卷三种。我们所讲的是80卷华严经。到唐德宗西元798年，南印度乌图果王贡献梵文本华严经，般若三藏法师所译，有40卷，后来将其中的普贤亨愿品补在80卷之后，成为81卷华严经。现在流通有80卷和40卷两种，60卷已不流通了。
他讲的怎么样啊？还有什么意思没有？ 相信呢，很多时候都要由你们来讲，我在这儿听着你们讲，因为这么样子你们自己才能有所发挥，才能用你们自己的智慧去讲，就是已经讲过的没有讲过的你们都会讲了。如果天天都是我来讲，你们只听，你们根本就不注意也不研究，那么这不是你们自己的所得的，你们有所依赖，不要也生一种依赖性，就是我现在虽然在这儿呢，你们就当我没有在这儿一样的，我没有在这儿的时候，你们又当我像在这儿一样的，你这样子呢，你们就自己会自立了，自立啊，就自己站起来，不是净依赖着人，不是净靠着师傅，没有师傅就不行了，也不是啊，就像那个瘸子一定要有个拐杖，这拐杖要没有就不能走路了，因为你们将来呀都要到世界各国去弘法，人家问你个什么，我不知道，我没听过，那太倒架子了。所以现在要不单呢要你们自己讲，而且还要讲得对，而且还要比我讲得更好，要这样你我是要提拔你们的一些个青年人呢，一定要做事将来世界弘法的基本人才，这是第一批到世界各国去弘法去。所以现在我们又去学英文，又学法文，又学梵文，又学日文，也学中文，也就是预备未来10年以后或者是5年以后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你们这些个人的，各处都会来请你们去，这一个国家请你们去给说法，那一个大学里头也请你们去给奖励去，你们那时候到什么地方都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但是我对你们讲一个要紧的事情，你不要像那些个去认干妈去，到处说见着人家说是你前生的母亲，或者今生的母亲，不要这样子，因为我们佛教必须要用这个真的道理来感化人，不要用一些个欺骗人的手段欺骗人。那么你佛教是世界一个很好的宗教，你要再用这个很好的宗教去欺骗人，这岂不就是一个变成一个最坏的宗教了？那么久而久之这个法就没有了。因为人人呢他自己都有他的智慧，就是当时他相信你，久而久之他也会发现你这种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所以无论如何不可以用这种的法去教化人的。
你近义熙14年，北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罗，慈云教贤，与扬州谢寺公司翻梵本36000宗，成进经50卷，回60卷，沙门法业比丘。 慧眼慧观任才，谢四空四者，即今任者，行严思是有行华严国。第一啊，这个华严经是在晋朝的时代，那个年号啊，这国家的年号叫义熙，是在这个义熙十四年的时候，北天竺三藏是啊，北印度这三藏法师通达经律论，三藏法师佛陀跋陀罗这一位三藏法师，他的名字呢就叫佛陀跋陀罗，佛度跋陀罗。又有说是菩提跋陀罗，这是一样。此云皎贤，就是啊，这位皎贤法师，他证得三果那个那位法师，他有神通。在这个印度那个地方有五个船呢到中国来，那么船一开的时候，他在中国就说，那么中国人呢就说他达旺语，于是乎啊有一些出家人就把他给欠单了。那么以后果然在这个几年之后啊，那么传呢到中国，证明啊他所说的是真的。与扬州谢四空寺，在这个扬州，这个寺院的名字叫谢四空寺。这谢的四空啊，是个人的官，他做官呢做过四空，姓谢。那么他把他住宅呀布施出来做寺院。这位啊三藏皎贤法师就在这儿啊翻译这个印度文成中文，那么翻译过来呀有三万六千偈颂。成晋经，这个成为晋朝的这华严经。回者说它是五十卷，又回者说它是六十卷。这时候啊这个沙门法业比寿，有一个出家人呢叫法业，他用笔来写的这一部华严经。慧眼慧观任筛，这个慧眼法师和这个慧观法师这两位法师啊都是这个皎贤的徒弟，皎贤法师的徒弟，他们两位啊任筛再把台湾好了坐一坐。谢四空寺者，所谓这个谢四空寺这个地方，即今任州兴严寺，是就是现在啊这个任州的兴严寺，又兴华严故。因为啊在这儿兴起来的翻译这华严经的缘故，所以啊谢四空寺也改名叫兴严寺。二大唐永隆元年 天竺三藏地婆诃罗此云日照与西经太原寺一处入法界品内两处托文一从摩耶夫人后至弥勒菩萨前中间天主光等十善知识
这一段文还要找出一个会讲的人先讲一讲先讲一讲的
二大唐永隆元年中天竺三藏地婆诃罗此云日照第二本华严经译出的年代是在大唐永隆是唐高宗的年号元年西元680年的时候有位中印度精通经律论三藏的法师名地婆诃罗法师意为日照日照法师是中印度人在印度佛教大学那烂陀寺研究大乘法这位法师风度温雅学识丰富他于永隆元年来到长安特受欢迎皇帝为弘扬显教特召当代大德和他共同译经论此时贤首法师以华严经为修持法门讲华严经时感觉有不圆满的地方来请教日照法师如在入法界品中发现善财难求53参中有10位善知识缺乏特请日照法师补益日照法师所译经论有10余部欲垂拱2年西元686年右肋耳卧安详世纪寿年不详欲西经太原寺译出入法界品内2处托文唐朝时有东西二京东京是河南洛阳西京是陕西长安他在西京长安太原寺翻译华严经入法界品中所缺2处脱落的经文而补译出依从摩耶夫人后至弥勒菩萨前中间天主光等十善知识第一段的托文是从摩耶夫人释迦牟尼佛的母亲之后到弥勒菩萨未来的佛之前在这中间有天主光等10位善知识遗漏日照法师讲其补益
二从弥勒菩萨后至3000大千世界微尘数善知识前 中间文殊身首过110由旬，善财顶15行经，大德道成律师，伯臣法师，大乘基法师等同意，福礼法师任文，以60卷本为定。这段文你先给他们讲一讲看看。第二人所译的这个文只有两种缺文，因为那50卷呢译的不全，所以啊中间有拖的文字，这个经呢文呢咱们用这个梵文和中文来对照啊，知道在印度这个梵本呢没有完全翻译过来，所以啊又把那个拖文呢，拖文就漏的，就没有翻译的，再把它翻译过来。二，从弥勒菩萨后，前边呢是从弥勒菩萨前呢，从这个摩耶夫人后啊，这是从弥勒菩萨后，至3000大千世界，微尘数善知识经，那个，在这个中间呢，这个有没有翻译的这个经文，就是文殊菩萨身首过110由旬，这么远，按善财顶啊，摸这个善财童子的顶，15行经，有那15行啊的经文，他是这个大德道成律师和这个伯臣法师，不是喜臣法师，大乘基法师，这个基法师就是魁基法师等同意，他们一起翻译的这个经文，福礼法师认文，这个福礼法师啊也认啥，认文呢也就认啥，以60卷本为定，那么这就把它定成了这60卷的华严。我告诉你们，上个礼拜六啊来这个居士，你们都不知道的这个问题，在纽腰啊，所有那些我怕他到我们这儿来，都不叫他来，说到我们这儿，那俺们这地方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坏的，叫他来，他现在到这儿看一看，调查调查，我告诉他，我说俺们是坏，俺们根本不是好，俺们这因为俺们就坏，俺们才要修行，他们已经好了，所以他们不修行可以的，俺们因为坏所以不修行不行的，坏了啊，所以我说他们说的都是对的，都是真的，但是他在这儿住几天呢，他觉得也不知道是他们对，也不知道是俺们对了，生出一种怀疑了。今天他走了，他说他不愿意走，我说那谁叫你走的呢，他又说不出来了，你既然不愿意走，那么谁叫你走的呢， 有什么话讲，他说还回来。我说你愿意回来你就回来，你不愿意回来你就不回来，我不能叫你回来。因为什么呢？我叫你回来你就得不到什么益处。所以回来不回来随你自便。这是我的逻辑桥。
三正圣元年御天三藏持刹难脱慈云喜消欲东都佛寿祭司再忆旧闻坚不诸缺记九千颂通就总四万五千颂合成唐本八十卷大德意境残章弘景禅师圆净法师神鹰法师法宝法师贤首法师等弘毅福礼法师追文。这个追文呢也可以读戳文，也有两个读法。有没有查字典？
对，是缺追。
好，读追也可以读戳。三，第三本呢是正圣元年，这个于天国的三藏法师叫时刹难脱这位法师，慈云喜消。时刹难脱翻译过来就叫喜消，他欢喜呀，消佛法。于东都，在东京佛寿祭祀，东京就是洛阳，再忆旧闻，又把这个以前所翻译的这个经文兼补诸缺，那么有的翻译的地方啊意思不完全的，他要把这个意思再做多一点，做完全了。有的这个经文没有完全翻译过来，他要把它再翻译过来，所以这叫兼补诸缺。有的不圆满的地方啊，他等于把它修改了认啥呀做圆满了。所以啊这个翻译经典就是在古来人呢也是翻译了好几次，然后啊这才决定了记忆九千颂，那么统计起来呀又加上这个意呀，就是加多了，又翻译多了九千颂，通旧连以前那个旧本所翻译的总四万五千颂有四万五千颂这么多，合成唐本
合起来呀、这个翻译本叫唐本，唐朝所翻译的80卷，80卷的华严，大德义净三藏。也当时有一位大德法师啊，叫义净三藏，他也通达三藏经律论三藏这个道理。弘景禅师，又有一位禅师叫弘景禅师，又有一位法师啊，叫圆彻法师，神鹰法师，又有一位啊，这个法师叫神鹰法师，法宝法师，贤首法师，有一位法师叫贤首法师，就是华严宗的，一个法师，同意，一起呀、大家共同在一起来翻译。弗里法师，这弗里法师啊，学问非常好，那么他就戳文，把这个文呢都给戳连到一起，联合到一起，把这文章啊，这个华严经这个文呢，认啥呀，做得很好的。四记于前第三本中，随意述出，却托日照三藏所补，文殊案善财鼎之文，记贤首师以新旧两经，持以繁本，将日照补文按习消脱处，虽得文序一连，其文只要至下当边，今之所传即第四本，其第三本先已流传，故今世上之经又多托者，即第三本愿诸达识见缺而续之。那么前边呢说有四本，现在这第四本，这第四本呢就是前边那个第三本的里边，随意述出，虽然呢添了很多地方，却托日照三藏所补，那么中间呢就脱落了，脱落日照三藏啊所翻译的所补入的这一段文，文殊按善财鼎之文。那个文殊菩萨按善财童子的顶啊，这一段文也没有了。那么这个 就是贤首果师，贤首法师，他呀把这个新翻译的和旧时翻译的这两部经持以梵本，再呀用这个本来的梵文的本字啊，把它考察一下，把它是对照一下啊，看呢有哪个地方上是翻译了，哪一个地方没有翻译。讲日照补文，把这个日照三藏啊所翻译的那个文呢也都补入了，把它按喜消脱处，在这个十刹难陀这个喜消三藏法师啊，他脱处就是啊漏下去了，脱漏了，按到那个地方，虽得文序一连，因为啊他这样子把它补入去了，所以这个文呢这个意思也接续起来了，也连贯起来了，这个义理也连贯到一起了，其文之要。那么这个做法呀，这非常要紧的，这是啊很重要的，这个把它加进去啊是很重要的。至下当变，等到啊下边讲啊会更辨明啊更清楚一点。今之所传啊，现在所传呢即第四本，就是啊这贤首果师啊他对照的这个第四本。其第三本，因为这个第三本呢先翻译的，所以啊先以流传，在以前呢已经就都印了很多，流传呢到世界来了，故今世上之经，所以现在世上这个所流通的经的本子有多托者，还有很多呀啊把这两段文呢都没有的托者，即第三本，这个不全的，这就是那个第三本。愿诸达师，我愿意啊，这是清凉果师说，我愿意这所有的这个善知识啊，通达三藏这个法师这一切的善知识，见缺而去之，要见着有这个缺漏，这个第三本呢应该还把它接续起来，还把它添上去。
明传统感应者自见义为言，在双瞳现锐，唐凡智教甘露成祥，名为昭然亲于玉笔。还要找一找人讲了。我们在这个第二门呢，就是传通感应，这说明了翻译这个经典的时候，流通这个经典的时候有什么感应呢啊，这感应啊很多，不是一种。那么现在啊就举出来呀，这个重要的来说一说。
自今亦为言呢，自从啊金朝这个皎贤法师在这个道场寺那个地方发意威严，威啊就是微妙的严，微妙之严是很妙的，微乎其微，就是啊妙中之妙，这双瞳现锐，在这个皎贤法师啊在道场寺翻译这个华严经的时候啊，在那道场寺前边有一个水池子，这个水池子里边呢啊每一天就出来啊两个童子，这两位童子啊啊人人都看得见的，不是啊说这是鬼，有的人看见有的人看不见，这是神啊，有的人看不见又有的人看见，那么这两位童子既非鬼又非神，所以啊在当时啊这个听经的啊看这个翻译经典的人啊在这翻译经典的人都看见了啊，说都看见的，这也是一个怎么样讲，回的也有啊看不见的啊，什么看不见呢，什么人看不见，没有眼睛的人他就看不见了吗，有眼睛的人能看见，没有眼睛的人他就看不见了啊，你们相信不相信啊，这两个童子是什么地方来的呢，据一般人来推测就说是龙宫啊龙子龙孙来的，来到这干什么呢啊，知道啊，来到这供养三宝，拿一点香啊，拿一点花呀 啊拿一点水果啊啊，来供养三宝，那么这两位童子也可以说是天龙八部拥护这个道场，现这个灵锐，现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令大家来看啊，这是啊翻译经典的时候就有这种的祥瑞，这种的好处。唐义智教在唐朝啊，这个石塔难陀三藏啊翻译这个智教，怎么叫智教呢，再没有比这个教再大的，也没有比这个教再高的了，也没有比这个教再深的了，这所谓啊极广大尽精微啊，所以啊在这个时候翻译完了贤首果果师在那讲的时候，这甘露呈祥，这个五塞天呢这皇帝他就梦见呢这甘露满天都下了甘露，那么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华严经啊翻译完了的时候，所以啊这个明伟昭然，冥冥中啊这个护法善神呢、啊、保护这一部经啊，这是很明显的啊，亲于御笔，所以啊这个五灾天啊这个皇帝有啊写了写的这个文章来赞叹这华严经，这叫亲于御笔，是皇帝呀、啊、给写的文章来赞叹这一部华严经。
论称西域在地震光流，智车清凉在感通玄武，论成西域啊，你们都记得啊，世亲菩萨他造一部啊华严论，他是印度
这个公案呢，以前你们各位都听过的，不过还有没有听过的，所以也不妨啊把它再重说一遍。世亲菩萨是印度人，他所稀晓的是小乘教，他有个哥哥是无着菩萨，所习的是大乘教。这个无着菩萨就想要度他这个弟弟，叫他回小向大，所以啊就说小乘教啊这个法是不究竟的，这是啊化成而不是啊保所，这是啊叫这个穷子拿着一个粪筐啊到处去捡粪的一个法门，世亲菩萨一听这个说法啊，就勃然大怒，就发起脾气来，说你这才是偏见呢啊，你说你大乘是保所，大乘是究竟法，我不相信。于是乎啊他就造了一部小乘的论，专门呢来批评大乘，说大乘啊是有名无实，大乘啊是虚无缥缈，大乘啊是一个空谈啊，而不啊实际的啊不实在的，就用种种的方法，种种的譬喻，种种的言说，种种的义理来批评啊这个大乘。这无着菩萨简直就没有办法的啊，虽然是做哥哥的也管不了这个弟弟啊，这个弟弟呀是狂妄无知啊，他没有法子教化他。那想来想去啊，有一天呢就想起一个方法来啊，想的头发都白了，把这个无着菩萨想的头发都白了，哎这个方法可想出来了。什么呢？哎年纪也这么大了，自己就说自己要死了，嗯讲要啊呜呼哀哉了啊，那么就放出来一种的传说，说什么呢？说我这一生啊学习佛法已经啊无所贪恋了，还有一件事我放不下的是什么呢？就是啊我在没死之前最好能见一见我这个兄弟啊世亲，那么要能见一见他我就死了眼睛也都可以闭上眼睛了，不然呢啊我真是对不起他喽，我令他啊发我的脾气
这是很对不起我这个弟弟的。哎，他这么样一有这种的这传说，叫人怎么样给他互相传说这个这几句话。世亲菩萨一听，我哥哥要死了，不管他对我好不好，我现在要去看一看他去了。要去看一看了，看一看呢。那么他说看见我他死就瞑目了，于是乎就来了，来了。无招菩萨就对他说，说为什么我有病啊？世亲，你知道吗？就因为我对不起你呀，我给你讲的法呀，令你呀很不高兴的，不欢喜。我一想以后啊，就生大惭愧，觉得太对不起你了。那么这样子，世亲菩萨一听，他忏悔的，他说那没有关系啊，你说什么过去算了，我都不介意这个事情了啊。那么这个无招菩萨又对这个世亲说是啊，我现在要死了，最好有人帮我念一部华严经啊，我更高兴了。这华严经啊是我一生啊所习晓的啊，现在可惜我自己也不能念了，有人念给我听一遍，我也啊心里就没有这么样的痛苦了。世亲菩萨说啊，那我来帮你念咯，于是乎就上套了，就上这个这个无招菩萨这个这个什么了，他就帮他念华严经，越念越觉得自己是不对了，越念自己觉得所说的道理啊都错了啊，来造这个500卷的这个论啊，也啊毁谤大乘，这个罪过无量了啊，越念越觉得自己不对。这华严的境界哦，他一念这华严经，华严经这个字每一个字都放大光明，每一个字都是啊显出这个重重无尽，无尽重重，不可思议不可说这种的境界了啊，他就生大惭愧了啊，他明白了生大惭愧了，就说哥哥你快给我递给我一把剑，宝剑。他哥哥问你给你把宝剑干什么，他说哎，我呀现在念的华严经，我知道我以前呢用我这个舌头来毁谤大乘啊，这是罪过无量，现在呀我要把我这个舌头啊用宝剑割了他去。无招菩萨一听，哎，你不要这么小孩子见识喽。世亲菩萨说怎么样呢，他说你呀好像在这个地跌倒了，你要还借着这个地站起来那才算的，你在地跌倒了你就认为啊，这我跌倒了不起来了，那么那就有什么用呢，现在你因为用这个舌头来毁谤大乘，你何妨再用你这个舌头来赞叹大乘呢？这个世亲菩萨一听说对呀，哎，我毁谤大乘可以，那么我现在啊我可以赞他们，于是乎啊就走到山里头去写这华严论，这个论成了，写了500卷华严论啊，有的人说600卷，那么啊，总而言之这华严论你要想知道多少卷你就看看华严论你就知道了，那么写成了，这个大地就六遍震动 那么在这个国的国王啊，就去见这个世亲，到那见说你是不是证到阿罗汉国了？他不是。说你既然没有证到阿罗汉国，怎么这个地震的地动呢？他说，因为我以前毁谤大乘，现在我写了一部华严论赞叹大乘，我这个论写成了，这个地就震动啊，放光啊，地呀、啊、就流光了。所以说论成西域的地震光流，就是啊这个故事。